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二十节，一起来读好吗？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有坚固，有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新的一年刚好开始一个主日开，我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把它取名字叫做《抛锚与永恒》。抛锚这个字好像在讲到，车子停在不该停的地方发不动，或者提到什么事情出了纰漏。可是我们讲，我们在这里用的经文，我们这是很好的抛锚，因为我们把它抛在生命可以安息的港口，而且是永恒安息的港口，在幔内，在神的同在里面，在那是奇妙的救恩。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从堕落之后，神赶他们离开伊甸园，圣经说不让他们进到那个生命树那里。我想那个意思包括了不再让他们常常可以看见神的面。那不是神很吝啬很小心眼，不是的，是因为人因为离弃神，他们就失去了圣洁，所以如果他们再看见圣洁的神，他会死。神的爱心并不让他调整他自己来使我们能够看见他，他不会因此把他的圣洁牺牲了，不会，他仍然是圣洁的神。他的爱用另外一个反向的做法，伟大的多的做法，就是要把我们改变成能够靠近他。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圣洁，圣洁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神不让他们常常看见他的面，把他们赶离开伊甸园。可是这不是上帝的惩罚，我们不要把它想成上帝的惩罚。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神就是在面对人类的失败的时候，他如果说了什么话，包括说责备的话，他充满了欢乐说的，他里面是带着欢乐的声音说的，因为神知道最后会有什么结局，他成全了什么。所以人被赶离神的面不是一种惩罚，神借着这个要使人类开始一种渴望。从那以后，人类在世上就分成两种人，一种就慢慢觉得活在世上还蛮好的，发展有很多的发展，而另外一种人，他们也在世上生活，可是他们有另外一个指望，带着一个渴望。所以创世纪第四章末了的地方，当人类堕落之后，被赶离伊甸园之后，圣经记载了一句话，提到亚当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后来赛特也生了儿子。圣经这样讲说，那时人才开始求告神的名字。那个记载是很重要的，人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开始求告神的名字。之后神借着摩西在旷野造了会幕，造了一个帐幕。再后来又过了几百年，让大卫跟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取代了那个会幕。在这两样做代表的物件里面，神都安排了他最核心的地方，有一处被称为至圣的所在，至圣所 The Holiest of All， 至圣的所在，在那里是神要与人相会的地方。那里放着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光要彰显在那里。所以虽然神把人赶离开伊甸园，让人不能常常看见他的面，神却安排了在地上有一个地方做代表，让人可以在那里与他相会。 其实那只是一个表号而已。虽然神安排那个地方，神却用一层幔子把它阻隔着，有一个幔子挂在那里，人没有办法进去。你不觉得这是神背后神的心意？你可以体会吗？那不是神啊，故意要耍我们，又不让我们进去，又搞一个地方在那里，不是的，刚好相反，那是要人常常记得这个。你知道幔子阻隔着人不能进到至圣的所在，可是有一个人可以进去，上帝在地上设立的祭司里面的领袖大祭司，他一年可以进去一次，在以色列人的大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平常如果犯罪，他们需要去赎罪，这是很多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事，关于赎罪需要祭牲。可是神让以色列人，让犹太人，他的百姓有一个日子，一年有一个日子，无论你有没有犯罪，你都应该要有这个大赎罪日，要进去赎罪。那个大祭司每一年就在那一天才能够进到幔子里面，而且他不是欢乐的进去的，是带着赎罪的心进去的，带着牛羊的血恐惧战惊的进去。其他的人，所有其他神的百姓不能进去，他们只能待在外头翘首以望，他们只能在那边渴望着。当然有的人到后来变得只是一个形式，就像我们东方人也是，也许我们杀鸡杀鸭流血出来，到后来变成一个形式，宗教的仪式而已。其实那是神要让人纪念这一件事，从心里面有一个渴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蒙救赎，有一天那个血能够使我们洁净，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盼望，对吗？从很起头一直到今天，多年来在人类中间总是有像这样的人。我想到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弟兄，他从英国到中国来宣教，后来影响了许许多多人到中国来宣教。他刚来不久遇见过一件事，后来他写在他的小册子里面来提醒西方的世界，基督教世界，在东方还有许多的人，他们没有听闻福音，而且其中有许多人，他们从心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渴望。他说他有一次遇见中国的一个文士，一个读书人，那人听他讲了救恩之后，就很快接受了，就敞开心，非常受感动。后来他就问戴德生说：“你们英国人听见福音有多少年？”戴德生不太好意思告诉他，有1000多年了。他说：“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寻求的人，他一辈子就是想要找到，他不知道他到底要找到哪一位神，他就是想找，他没有，他没有找到而去世。”他说：“我的祖父也是这样的人。”那我知道今天在世上还是有像这样的人。我出侍奉主，我25岁到宜兰去的时候，我们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我们经常在那里的乡村，每一个村子，我好几个村子我都几乎每一家都走过去传福音。我们第一次去其中一个村子的时候，主带领我们去，我们在那个庙前面开始讲福音的故事，很多小孩子围过来，大人比较会远远的评论一下吧。可是我们刚开始不久，从庙的后面出来一位老先生，我猜差不多60岁吧，他不跟我一样年纪，可是我觉得他是老先生，现在我不觉得60岁是老先生。他牵着脚踏车在就走出来，然后他听见我们在讲什么，他就停下来。他的工作是夜间去一个工厂做仓库的守夜人。那他听见我们讲福音，他就停在那里一直等到我们讲完。我想他没有迟到的，他应该是早一点去，所以他留下来之后我们讲完，他就靠近我们，他说他要信耶稣，因为曾经有人撒下美好的种子。他提到他认识的，我忘了是一个亲戚还是一个朋友，他的行为各方面让他觉得美好， 所以有一个种子在它里面，我们也可以撒那种种子，对不对？可能那一天主让我们收割我们所没有劳苦没有撒种的，有这样的人，一直都有这样的人，只要你留意，你总是会遇见这样的人。这世上有一些人正在这样渴望着，他们渴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进到幔内，能够进到神的面前。那一天后来终于来到，当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当他断气的时候，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一件事，就是那个圣殿里面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可能跟我一样还没有完全知道那一刻所代表的伟大的含义。我们已经 得救，我们得偿这个救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你可能也已经很宝贵，可是我想我们还需要一些年日寻求更清楚的更丰富的认识。当基督把幔子裂开的时候，那是何等伟大的事。希伯来书清楚地讲，他说借着这个，借着耶稣的血，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经过幔子可以通入至圣所，这是圣经讲的。然后希伯来书说，因此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年年杀鸡宰羊流血的救赎，到那一天都带到一个终结，因为真实的神的羊羔他已经献上流了血，从此以后我们人类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那你已经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留在那里。他用一个方式来讲，你要像行船，人生像行船一样，你要把灵魂的锚、生命的锚抛锚在幔内啊，放在神的同在里面。你有没有这样？这是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多一点想到的。我们新的一年我给大家一个主题，叫我们能够被圣灵浸透，那也是一样的意思，让我们的生命安置在神里面，在永恒的神里面。你知道在那里没有什么能够遮掩的，一旦进到幔内就没有什么能够遮掩的。万有，圣经说万有在我们的主面前都是显明的，都是赤露敞开的。事实上启示录在形容我们的时候，形容我们进到永恒里面的时候，说我们像什么你知道吗？说我们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你看过水晶吗？像玻璃一样完全透明的。神使我们这样赤露敞开，并不是要羞辱我们，并不是。我们在世上不是每一个人那么敢赤露敞开，对吗？我们在有一些场合我们并不敢，比方现在有多少人敢让人家读他的内心？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我讲道的时候在想的是今天中午要吃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敢让人家读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都已经早就很老练了，知道怎么样把自己遮掩起来，不是吗？那个是我们从婴孩开始学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小婴孩就懂得遮掩自己，他还不会讲话，还不会走路，他就懂得遮掩自己。那我们都很老练这一方面，可是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想要让我们赤露敞开，他不是要我们觉得羞耻或者是觉得难堪，他不是的，他是要医治我们，我们需要得到医治。你不要像小孩子一样，他们受了伤，当妈妈要看的时候，他把他遮住不让妈妈看，因为他怕痛，可是他一定要痛一下他才能够得到治疗，对不对？就是这样，有时候神我们自己不愿意赤露敞开，神会想办法让我们赤露敞开。 圣经提到有一个妇人，她许多年活在遮遮掩掩里面，平常人也会对她指指点点的，因为她的婚姻生活非常的混乱。后来主临到她，主借着好像要跟她要水喝，后来主给她讲，她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我们的主用非常绅士的方式，非常温和的方式提到他的罪，对不对？你应该学这个了。嗯，我们主不是对每一个人这样，他有时候对有一些人讲话可严厉尖锐了。你越是自己觉得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聪明的人、有权势的人，你觉得你了不起，越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如果主临到你，比较可能主会给你讲尖锐一点的话。如果你不想主给你讲这种话，你最好谦卑一点。像对那个妇人，我们人常常相反，对不对？我们很可能对那些装门面的人，我们讲话很客气，如果他穿着光鲜，我们就特别觉得好像跟他讲话会用您啊这种语气。你如果碰到一个他可能生活混乱的人，也许你就会完全不一样。耶稣刚好相反呢，他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用最温和的方式给他讲，主不是要叫他难堪，不是要叫他觉得羞耻，主是要医治他。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故事，那是圣经里面最奇妙的故事之一了。那个人被主这样显露出来，他在一瞬间他做了一个我自己觉得一个非常重要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就是他让主审视他。你知道他也可以说你乱说，然后赶快就走了，他可以这样，我们有时候这样，可是他没有，他接受了，他承认，他说我看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那个就等于是承认耶稣说的都是对，对不对？可是耶稣不是要叫他难堪，不是要羞辱他。后来他得着医治，我想他后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也喜欢想到一个故事，是莫林凯勒斯写的《从监狱到赞美》那本书里面讲的故事。有一个女孩生下来就没有两只手，她妈妈从小就给她做一个披肩，让人家出去的时候人家比较不会看见她没有手，一直到50岁。后来她参加一个聚会，那一天她得到一个光照，她觉得她不要再过那样的生活，她要能够更坦然的面对别人，面对自己。他已经是基督徒，可是他许多年活在另外一种光景里面，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那一天晚上他聚会完，他得到很大的释放。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习惯性的要去拿他的披肩，忽然想到昨天晚上他从主得到释放，可是马上心里面就有一个交战，对自己说，对了，我得到释放，可是带个披肩出去不是也很好吗？这样人家至少人家比较不会觉得很奇怪，要盯着你瞧。可是无论他怎么样跟自己 argue 都没有用，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那一天他勇敢的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把披肩轻轻的放下来。刚走出门的时候，哇哦，很不自在啊，他会觉得大家都在看他，也确实会有人看他，但是慢慢过一阵他就习惯了。可那不是只是习惯而已，那是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突破。主想要我们赤裸敞开，是想要医治我们。你没有这样得到他的医治，你就是进到幔内，你不会像别人一样说那里有神的荣光，不会的。不是神把它盖起来，因为幔子已经裂开，是你把自己盖起来的。保罗提到这个，他说虽然幔子已经裂开，有的人还拿一块帕子蒙在脸上。当你有一个帕子蒙在脸上的时候，你就看不见神的荣光，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我记得我多年前20几岁的时候，我主带领我有更多的追求。那个时候我心里面 那么渴慕更多的被神得着，我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我差不多把我那时候已经信主四五年五六年了，差不多把我所有那五六年来所学习所经历的事情全部否定掉了。其实那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在教会已经有很多服事，我做到团契的主席等等，别人看我是一个长进的弟兄，可是我那个时候从心里面就是觉得自己不是这样。有一次甚至在一个聚会里面，我觉得主要我起来做一件事，我就起来结结巴巴的讲到几句话，讲到我没有什么，我还没有经历什么我的缺欠，请大家为我祷告等等这样的话。我们也觉得每一个人要这样做，可是当时对我来讲很不容易，因为已经很多年我在教会在学校团契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做领袖的都是教导别人。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那种心里面的感觉，那种味道。可是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在那个以后，你的生命你觉得好像是一个更多没有什么遮掩，你可以很纯净的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做这一件事，有人这样形容。对不起，我今天一直提到那个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刚刚敬拜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他两次，这个好像也是他用的方式讲。他说有的时候我们遇见这些，我们怎么样得到释放呢？就像牙齿松动快要应该拔掉，可是我们都会避免去动它，对不对？小孩子如果妈妈要拔他牙，哇哦，那可不容易啊。可是虽然你不知道那个会怎么样，你带着担惊惧怕，可是一旦你愿意好试试看一把，哼，他再去发现还好啊，没怎么样，有点像这样。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得到释放。你愿不愿意让神这样审视你检视你，然后让他能够让你自己敞开在他的面前。神想要我们这样，他要把我们带进幔内，在那里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在世界上你才需要这样。我们将要常住在幔内，在永恒里面，在那里一切都是透明的。关于这个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果什么都是透明的，我们就不要那么注重做表面功夫。这是我们很习惯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很习惯做什么事把它做得漂亮。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这个买东西你有没有发现都是这样，很漂亮的包装，最好的材质，很吸引人，里面东西一点点而已，然后你反正付的钱是包括它所有包装跟设计费，可是还是人会去买，对不对？那个东西没关系啦，那样也是好事啦。可是我意思就是那整个的味道使得我们的生命很多方面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很注意那个包装。所以这是我们今年我给大家的这个主题，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就是你的生命要真实的那么深刻的进到神的里面，也让神那么深的进到你的里面，让你被圣灵浸透，不要像沾酱油一样问导游也有味道，但是就只是表面而已，对吗？你要像卤味一样进个讨了哈，要进到透，透心。我晓得了，如果我做这个比喻也许不太合适，如果你比较喜欢白切肉沾酱油，那 OK just go ahead， 你可以这样。可是我想你思考一下我用这个比喻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可以到一个地步，就是人家割我们一下把我们切开来，发现里面颜色是一样的，懂我意思吗？不是只有表面，就是人家伤害你咬你一口，哎，味道也在里面。你能不能这样？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 他是担当世人的罪，他自己没有犯错，而且他为了他们，下面的还嘲笑他的时候，我们的主终于开口说话。我不知道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说什么？神的审判总有一天要临到你们。主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里面就像人家形容，他里面就只有甜水，就是被挤压到后来，轰，里面东西跑出来，甜的。那个跟我们讲的比喻是一样的，就是他被浸到透心，真正的透过去。弟兄姊妹，你有需要的时候来祷告一下，那个跟沾酱油一样。即使你做见证说主怎么垂听你的祷告，多么奇妙，你不知道吗？那叫沾酱油，也很好啦，也有味道。可是神想要我们透心的。有的人偶尔参加一个聚会，或者参加一个特会，遇见神特会，被圣灵充满的特会，是你喜安堂的领头山庄的特会，无论你参加什么，偶尔这样参加，泡一下，那个有时候也像沾酱油而已。除非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很认真的寻求，认真的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同在，让我们的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留在那个地方。无论遇见什么环境、试炼、苦难、挫折，我们都学习这个，慢慢圣灵可以浸透我们，我们可以浸到透心，人家咬我们一口，味道还在。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不是让我们说，哎，我们有圣灵或者有神帮助我们一下，不是的。他想要我们拥有全部，想要我们丰丰满满的是那个样子。你不要看你周围的人，看这个世界的样子，你看不到这个东西的。你要从圣经里面看神到底要我们怎么样，那是神为我们写的剧本，为我们写的蓝图。我今天给大家经文在约翰福音，我们可以再看一次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是讲到我们的主，一起来读：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个人那样没有限量的充满了圣灵，被圣灵浸透，他也应该被神的话浸透，对吧？我两个礼拜前要大家今年要好好读圣经，你开始了没有？你如果不快点开始，真的啦，你多睡几次觉就到三月了，所以快点开始。好，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开始可以问我们，虽然我们在台上也讲，你在地上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呢？赶快栽种，放下神的道，像种子一样，因为那需要年日的。可是今天我们要讲他的后半部，说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他是神的儿子，当然本来他就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那圣灵是第三个位格，当然他们是完全合一的，他当然是充满了圣灵的。可是约翰记载这个的时候，是在讲到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取得人的样子的时候，他仍然是充满了圣灵，仍然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不一样的意义，这是更伟大的意义。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基督第一个这样活出这个样子来，他身上充满了圣灵，而且是没有限量的。你很难说什么叫没有限量，我们很容易把它想到一种状态，其实那个是可以借着一次又一次的经历显出他的真实来。事实上圣经是这样写耶稣在地上的经历，他因着所受的苦难就学了顺从，圣经用这种方式来讲，好像一个 成长的过程，我们也一样。也就是一次又一次，无论遇见什么，你总是充满了神，那在我们身上就会逐渐逐渐的，那个无限量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变得真实，我们也会被圣灵浸透。你知道这不是只讲了耶稣，他如果是在肉身的时候经历的东西， 差不多可以说每一样都也是神要复制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都要经历的。圣经说他为教会做元首，为教会做头，做一个开始，其他都会跟着上去。也就是说我们你我这种属血气的人，这种软弱的人，也都一样可以没有限量的得到圣灵，被圣灵浸透。我才有的人会觉得你才不像，可是就是像你那么不像的人，仍然是主这些话仍然为你说的。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得到圣灵，被圣灵浸透。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讲这一件事，我们被圣灵浸透包括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一起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我们只要注意这里面这四个字，圣灵的爱。保罗提到圣灵的爱，圣灵好几次吧，爱跟圣灵连接在一起讲。神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罗马书另外一处经文讲。而如果圣灵有这个爱，那么我们得着无限量的圣灵，一定包括得着无限量的爱，对吗？弟兄姊妹，停下来想一想，停下你所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思路，想一想这件事，就是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得着神的爱，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充满了爱。你不要用你很狭小的心限制他，好吗？不要像那个钓鱼的人一样，他钓到一条很大的鱼，把它丢回去，那时候干嘛丢回去？他说我锅子很小，别这样嘛。你不要用你这种小的范围去限制人。我们很容易这样，我们看看旁边的人讲讲怎么对待我，我们怎么对待人，然后我们去想神的爱，我们就把它想成大概比我们好一点吧。才不是嘞，神不是只比你好一点，圣经说那是我们无法测度的，对吗？它的长，它的阔，它的高，它的深，是无法测度的。你知道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在以弗所书里面他用了很强调的话，他每一个长阔高深每一个字都用了定冠词，你知道不知道？用我们的话就是说，这长这阔这高这深，我们中文就是连着讲长阔高深。其实保罗想要我们一样一样想，这么长这么高这么深这么阔，所以你不要用你在世上的经历来衡量神的爱，你可以一直用最高级最丰富的方式来提到，来想到神的爱，加上想象也没关系，你的想象力无论怎么样飞驰都不会超越神真实的所示，不会的。而这件事，弟兄姊妹，这个是需要学习的。很多人以为他需要学习的是去爱人，其实我告诉你，有更多的人先需要学习怎么样领受爱。学习领受爱有的时候比学习去爱人还要困难，你不知道吗？因为我们这个奴隶的天性，我们习惯活在世上，我们的心眼都非常的短浅，我们不够认识神的这长这阔这高这深的。许多年前我在侍奉主之前呢，一小段年日，主让我更真实的开始学习这个功课。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好几年，不是没有领受过神的爱，也不是没有学习，可是有一段时间主让我很好像很刻意的很积极的很深入的学习这个功课，让我去思想这些事。因为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乖学生，这种人有时候有一个毛病，就是乖就有糖吃，那种观念深刻在我们里面。所以来追求主也会这样。如果今天来聚会的时候，我想到我今天白天的生活有一点点失败， 我很自然觉得今天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是应该的，应该有的惩罚，好像神要让我搞一段时间才会再给我糖吃，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可是主教导我这些事，第一，从小孩子身上我学这个功课。那时候我去参加一个儿童夏令营去做辅导，我那一班的男生五六年级男生，文凯那时候也在的，那时候是我班上，那我忘了我现在讲的事是他那一班还是好像就是他那一班，除了他以外其他孩子都很调皮。跟我在一起的是一个在师大附中的一位老师，他现在还在那里教书。那个弟兄跟我不一样，我比较温和一点，那个弟兄比较凶，老师嘛。那些孩子洗完澡以后又不听话，又在调皮，后来弄得全身又在流汗，所以那老师就把我们臭骂一顿，每个小孩子低着头。然后接下来就要聚会了，排队进去会堂参加聚会。我就想说，今天他们有没有办法，有办法像昨天一样那么释放赞美神吗？我告诉你，他们一进去，才刚刚挨骂过，一开始唱诗歌，心就打开，举手，然后就开始赞美神，说方言，就这样。我从那里学了宝贵的功课。我不是说我们犯错可以随便就让它过去，可是谁告诉你你要好像跟神的恩典阻隔一段时间作为惩罚，后来才会有糖吃？谁告诉你的？那不是神的原则，神不是这样。后来我听一个朋友在聚会里面做几个见证，提到我们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讲到主同在的荣耀，有一节这样讲，我讲过很多次，很多人听过。那里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如果我们来写第二节，不晓得会写什么。可是他第二句话怎么写你知道吗？他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失败挫折，心灵痛苦等等，他说我就感觉神与我同在。什么异端哦？你犯罪然后说神就与你同在，可是那是正确的。你只要想到你的孩子如果跌倒或者失败，你会赶快跳开离他远一点吗？不会，他正需要你，对不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好像小孩子在学讲话学走路一样学这些事。那个时候我在部队里面服役，有一天我回到台中的家，因为我在大学时代都在校园团契里面，所以对校园团契有特别的情感，所以那天我就跑到台中的校园团契，我以前没有去过那里，当时在那里的辅导是以前我的辅导，现在是台北信友堂的牧师沈正牧师，我就去看他。我到那边他看到我，他就其实我才几个月没看到他，但是他知道我在当兵，他一看到我就抱了我一下。现在在台北的教会这种平常事，我们那个时代没有这样的啦。我长大以后就没有被人抱过，那时候还没结婚。可是那一天我没有觉得很恶心或者很肉麻，没有。那一天我感觉到一种，我后来给人形容说，你会觉得爱是有形有体的，在一个身体的感觉里面，你不是觉得只有一种爱的滋润，一种感觉，一种气氛，这种感受而已，不是这样。你会觉得那是有实体的，是抓得住的东西。当然那是神自己。那有的时候我长一点假的，我会到台北来追求，到荣教师那边去参加几天的聚会。我去那里有一个弟兄，他住在当时的公馆喜安堂的会堂一个小房间，那后来是我们大甲喜安堂的牧师林生发牧师，他现在已经在主那里。他就接待我，他其实以前不认识我，他就接待我。他那个房间很小，一个小床，其他的空间也很小。他每一次都把床让给我，然后自己挤在那。我看他虽然瘦，可是挤在那，我看他快不能翻身，就像这样。然后最后一天结束聚会，我要搭夜车回台南部队的地方，他骑机车送我去火车站，然后 还送我进去。等我要进月台的时候，他塞了一个小包包给我。后来我发现那是一笔奉献。我那个时候并不是全世界传道人，可是那时候因为主开始教导我这些事，如果是我以前，我一定会有别的反应。可那个时候我就带着一个态度，我知道那个是爱，所以我就不是接受那一点奉献，而是从心里面学习领受爱。弟兄姊妹，我详细跟你讲到这些事，你不要轻看好吗？有许多人没有学过这个功课，其实做很多年基督徒，他没有学过真正爱的领受爱的功课，所以他们对很多事都还不觉得满足。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在教会里面没有满足，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等等。可是如果你认识这个，你再也不会有这种事，你知道？你有听清楚我再讲一遍，你就再也没有这种事。无论在哪一个环境，就是在一个最枯干的环境，你都不会有这种事。你知道怎么样领受神的爱？我晓得有一些人，他们曾经受过伤害或者是别的，缺少安全感，有时候有自卑感。其实，在他们生命里面，虽然他们曾经从一些好像应该爱他们的人身上得着伤害，可是我不相信有人长大的过程从来身边没有人爱他。我想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你有没有在那边好像要真正的去学习领受爱？你可以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所以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也许后来结婚了，有一个可能很爱他的丈夫或者爱他的妻子，可是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领受那个，他总是不时的表现出或者很暴怒，或者是很奇怪的个性。有的人就以离婚收场，因为他没有学习把人的爱当作食物吃了。他坚持他只应当从比方父母或者他认为应该有的对象得到爱，其他人给他的爱好像在他身上就沾个酱油而已。你没有让他进去浸透你的心，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功课，或者过去学的不够，从现在开始，你们听懂我的话，学习这样的事情，真正让神的爱浸泡在你的里面。你不要设定对象，不要整天就说我那个妈妈，我那个爸爸，我那个谁，没有关系，还有别人。上帝在这个世上为自己存留许多人的，难道那个爱是不叫爱吗？难道只有要从你爸爸来的爱才对你有造就吗？当然不是的，因为爱的源头是神，并不是你老爹。这是很要紧的事，学习这些事，而且不要把它当作容易的事，期待一这样做立刻满意神的爱，通常没有这种事。就是有那叫沾酱油，你沾完酱油可能酱油很多还滴得下出来酱油，那个跟浸透是不一样的。你要浸透一定要时间的，你一定要立意下功夫去操练，用信心想到神的爱，借着感受到人的爱去揣摩神的爱，多多的浸泡在里面，这样我们可以被神圣灵的爱浸透，直到透心。无论遇见什么环境，其实被别人咬一口，味道还是那样的味道，甜美的味道。这样你就容易打定主意去爱人，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总是要叫邻舍喜悦，叫别人得益处。那是耶稣的存心，不求自己的喜悦，只要叫邻舍喜悦。这是罗马书十五章前几节的话，而那也是基督喜乐的由来。是保罗喜乐的由来。你也可以这样，你要不要定义看别人，你使别人快乐的时候，就是你最主要快乐的源头。你的定义成为这样的人，你就会常常快乐。你如果寻找的是别人让你快乐，你一定不会常常快乐，因为你旁边多的是不想让你快乐的人。这个走掉了，一定会换另外一个，你相信我。可是如果你的快乐是在于你能够主导的， 就是我使别人快乐，我就跟着快乐。 OK， 你一定可以长久留在快乐里面。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要被圣灵浸透的事，就是浸透在圣灵的喜乐里面。圣经讲到圣灵跟喜乐有关，对不对？不止一处的经文，就是我们特别来看罗马书十四章。今天我有好几处经文都从罗马书来的。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十四章十七节，一起读。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的喜乐临到耶稣是没有限量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诗人在诗篇里面说，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听过这个吗？有没有？确定听过？在哪里？哪一篇诗篇？你可麻烦了，诗篇有150篇。你刚刚那么肯定跟我说你知道，在诗篇43篇。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对吧？是不是这样讲？来，我们读一遍。我们从第三节读起。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你跟我一样不会弹琴的话，还是可以读这个经文啊。假装弹琴也没关系嘛，这样你心里面有一部琴，对不对？将来在天上，很可能我们弹的不是那种琴啊，我们每一个里面都可以有乐器，不是吗？嗯，诗篇有另外一个地方说，神把喜乐油拿来膏耶稣时，胜过膏所有其他方的同伴。你也读过这个经文吧？还那么有把握的点头，不怕我问你在哪里？那个在诗篇的45篇，诗篇45篇第七、第八节那里吧。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来，跟我读一遍。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后来希伯来书第一章引用他说，这是在指着基督说的。如果主赐给基督的喜乐是没有限量的，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我们也都可以一同承受。我们要认真的定义要喜乐。你不要说，哦，对了，我要承受一辈子的功夫，慢慢慢慢喜乐。其实不是的，我们一起的就可以这样充满了喜乐。可是借着各种境遇，我们都继续活在那个喜乐的浸泡里面，到后来我们就会被喜乐浸透。你不羡慕一种生命是被喜乐浸透的吗？你想要沾酱油吗？就是有时候快乐，世界上的也有这种经验。不要只是有的时候快乐，而是外面有一些事让我们快乐，有一些事让我们不容易快乐。可是我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管它外面怎么变化，我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喜乐的。我们可以这样，我们要认真的定义要喜乐，以喜乐来迎向每一天的开始，迎向一天中的每一刻，也迎向每一个事件场合，迎向每一个人，好吗？我们有一张单章讲到喜乐，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他说有时候我们必须努力的来达到这个要求。写这个话的人写得很真实，我也同意，要达到把一切忧虑卸给神，有时候需要努力的达到这个要求。写这个话的人说，有的时候我需要一连两三天一段时间不时的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 我要有耶稣的喜乐。试试看这样说话吗？来，这句话跟我讲一遍，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常常这样讲，我刚开始更多明白要这样追求的时候，我不时的讲这句话，到后来我不太需要讲这句话，那个东西在我的里面。你也可以这样。有人说，当你闷闷不乐的时候，你就是把门关起来，然后拴上门，不让喜乐进来，也不让神进来。如果你要留在当那个闷闷不乐里面的话，一位神的老仆人说，我们绝不会喜乐到像神要我们那样的喜乐。我很喜欢这句话，那个使我们有一种不止无止境的追求，对不对？我们绝不会喜乐到像神所要我们那样的喜乐。他说，只等到我们悔改了我们一切的忧虑跟黑暗啊，你一定要悔改这个。如果我们这样被圣灵的喜乐浸透，你也会充满了平安跟盼望。这是罗马书另外一处罗马书讲的，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一起来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个盼望使我们经历神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这是另外一处经文说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他说，这样使我们能够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照他，我们来读好了，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个不是咬紧牙关的忍耐，不是。圣经学者威廉巴克来说，那个是把事情可以改变过来的一种忍耐。我们最近在礼拜二晚上讲加拉太书，提到忍耐是圣灵果子中间的一样，对不对？忍耐、喜乐、和平、忍耐，它是第四样果子。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忍耐着那个痛苦过去，然后迎向有一天神给我们什么祝福，不是啦，是忍耐本身就是什么果子？果子意思是甜美的，对吗？也就你能不能明白这一件事，经历这一件事，就是在忍耐的当中就有甜美的果子。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你的忍耐也可能有一点问题，可能有要调整的地方。也许有的时候那是一种转个念，学习调整一下内心。我们尽量不要太讲太细腻，可是我稍微讲一点，希望不至于让你误解。比方有的时候我到牙医室那里去洗牙，牙齿状况好的时候洗牙比较没事，牙齿状况正不好的时候洗牙很痛，对不对？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有二十年没有洗过牙，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很不容易啊。我其实是一个很能忍耐痛的人，仍然觉得躺在那个床上他在弄，我还是觉得很不容易。那个时候我就忽然有一个念头，让我注意到我那个时候手是这样抓着的，身上有点紧绷，因为痛嘛，哈。然后我就提醒自己，那是我很多年追求的东西啊，我就把手放开，身就放松，就像等候主一样。然后我就发现，我想你也会这样经验吧，我就发现没有那么痛。其实痛有的时候是很难说它是客观的呢，你懂不懂那意思？就像研究痛觉讲的非常老道的那个 Paul Brand 医师，他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士兵，以前我讲过这个故事，他在敌人的炮弹来，他就受伤，腿受伤，严重的伤，然后这个时候他发现在战壕外面有一个他的同袍受伤，而且不能动，腿受伤不能动， 你知道他就爬出战壕，把他拖进战壕，救了他的命。所以他被送回后方医院的时候被当英雄对待。他自己到一个地步腿好像要截肢像这样，可是他做那么英勇的事。好，他在后方的医院在治疗的时候，每一次护士要给他打针，他就像猪被杀猪一样这样尖叫，好无法忍受那个痛。他都觉得很奇怪，他是战争的英雄，你知道吗？你懂那意思吗？他在当时他完全不觉得痛，去帮助他的同袍，可是看到护士的针他就痛得要命，可能还没打就开始痛了。也许我们不能说痛完全跟生理因素无关，可是至少跟很多心理因素有关。有的时候只是一转念而已。有很多人，弟兄姊妹，有很多人，他们从来不知道在那种时候放松一下自己，所以他们日积月累到后来甚至不知道怎么放松了。你不要这样好吗？我讲的不是只在洗牙的时候那种痛，在很多事上都是这样。不要累积那些东西，学会放松一下，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世界末日还不会来到，现在都还不是最后结局。常常对自己说这个话嘛，天塌下来耶稣应该还挡着吧。一个被圣灵浸透的人，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而且有一点很要紧，他不再依靠自己。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再依靠自己，不要轻看这件事好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认为依靠神的意思就是遇见事情就祷告。其实有的遇见事情祷告还不能叫做真正的依靠神，有的时候那是我们还很有办法，对我们来讲祷告是我们一个手段，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的时候神会使我们来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好像连祷告你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那时候才真的让我们有机会知道什么叫真正依靠神。你看一个小孩子，小婴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动，没有办法自己打理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有需要告诉他你要依靠神吗？你要依靠爸爸妈妈？你不需要，对不对？他有没有努力做什么事来依靠？他连跟爸爸说我需要什么他都没办法说呢，你懂我讲的意思吗？可他有没有在依靠？那可是依靠的代表了，因为他就在那里，他就是需要父母帮他打理，他就是这样。如果你说他有什么祷告的行动，那就是他的眼睛跟着爸爸妈妈转，那正是圣经提到的，让我们他说我看着主人的手，是吧？诗篇是不是这样说的？那你怎么讲啊？很多人都会背这个经文，在诗篇123篇，他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也许有的时候你的依靠就是像这样。在美国有一个牧师，他的事工，他的为人各方面都被很多人所钦佩的。当年他从一个乡下的牧师，神特别的差派他，给他特别的感动，去了纽约专门服侍当时的帮派少年帮派分子 David Wilson。 他前不久去年吧，好像是发生一个车祸去世了，70几岁。他在最后的年日为神在前面的路讲了一些我想有一点先知信息的话，其中一段话就是讲这个。他说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更真实依靠的人，像儿女依靠父亲一样。他就是讲我刚刚讲的话，他的一个小婴孩，他 他不是努力的去依靠神，他就是依靠神。我觉得那就是被圣灵浸透其中一个意思。我们提到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你记得吗？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提到，从圣殿，从圣所那里有水流出来，生命水的河流出来，越来越深宏广大。先知说，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水好像直到踝骨，你可以汤水，汤水就是撩醉了哈，弄出很多声音来。有的基督徒他们经历神的工作，有很大的声音，也可以做很精彩的见证，有可能是撩醉而已。以西结书四十七章，那个汤那个字没有中文打不出来，有撩醉的意思。到后来就到膝盖，有的传道人会说这个好像被人祷告哈。到后来到腰，他说到后来水是深红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撩醉啊，没办法在那里踢水了，是被他带着走。我想这是有一点形容我们内在的经历，也许不要叙述的再详细，圣经用比喻的方式来讲。可是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好像我们一无所有，完全软弱无能，所以不是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来依靠神，而是我们就是一直依靠着，就是这样。如果你更多的追求，常常被神的同在所充满，浸透在圣灵里面，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也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我相信慢慢的你会这样。有的时候神会的帮助我们，就允许我们遇见一些苦难或者不容易的事，或者一个挫折，后来你真的发现你一无所有，那种感觉不会像我现在讲的这么舒服的感觉啊，那种感觉让我都不舒服，可是那个才真的是依靠神，你知道不知道？我也感谢主，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被带领学习这个，学习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学习让他来推动。所以我们可以不一定要神安排一个环境才让我们想抓住神，我们可以这样等候着他，可以学习放手。那时候我除侍奉主，更多的学习这个功课，学习把聚会也交在神的手中，把弟兄姊妹交在神的手中，那个比我把自己的事交在神的手中不容易，你知道吗？因为那是会觉得那是你的责任嘛，可是你学习这样，很宝贵的学习，你将经历的跟我并不一样，可是在任何环境里面可以这样学习。我还记得我出侍奉主不久，那时候二十几岁，当然是很没有经验的一个传道人。有一天在领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安静，忽然主在我里面说了几个字，就我记忆所及，那可能是一辈子里面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神用英文对我说话。虽然我的思想常常有英文的思想，可是神很少用英文对我说话。那天主跟我说 Let him， 就是让他来做，让他来做。那个不是我需要被神，好像被神提醒我没有这样做，不是的。我觉得神好像在 confirm， 在确认我应该继续这样做。一直到现在我们继续学习这些事。我再一次说，你不会像我一样是在带领聚会服事里面继续的成长，你也可以，也许有别的事情，你有在你的职场上的事，你的家庭，你个人学业，有许多的东西，在无论什么领域里面，让我们都学习这些事好吗？让我们学习放在神的手中，慢慢连我们这个放的动作都不太需要，我们就是在主的里面，把我们生命的锚牢牢的抛在幔内，然后我们常常被神的灵来浸透，我们继续往前好吗？